大家大概通通知道经历过现在的时代是计时时代，似乎啊时间就是越来越是要尽快能够一下就好了啊，所以什么都讲究速度。最近呢，我们常常会有的时候大家就回家来不及没时间了，就吃个泡面，即食面、即溶咖啡、速溶茶，甚至于我看到一个广告叫即食平房，但你可以在网上去打电话或者是打电话订购，等运到了以后45分钟以内就可以拼装好住进去，这样迅速造成的东西，是不是跟这个花时间去熬出来煮出来的一样呢？喝咖啡的人就知道了，这个即溶咖啡啊，味道就是跟那个慢慢 percolate 煮出来的不一样。现在还讲究是 drip 的，不是那个 percolate 的啊。那这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那这种速成即食房屋，是不是也跟这个正常我们盖起来的房屋一样的稳固呢？是不是会经得过那个台风呢？大概不是。我们在今天是不是也会信了主以后就变成一大堆即时基督徒？一个人觉知信主了以后，他们就怎么样了？就马上在刹那之间就变成了基督徒。那这个基督徒是不是要继续成长呢？成长的过程就不能一蹴即成啊，必须要一步一步来。有人问，既然觉知信主了以后就是基督徒了，那为什么还要成长呢？前一阵我小女儿高慧就想要把他的女儿 Rebecca 送到这个幼儿园去，要送一个好的幼儿园就先要不带 diaper， 所以他就要给他来 diaper training。 他跟他讲，我们穿这个 training pants， 然后就坐这个去，可以去上厕所很容易啊，做了个小 party 上。 Rebecca 就跟他讲，我不要长大，我不要做 party， 我还是要穿我的 diaper。 那他也想，他长得很高大啊，所以他讲就把他放在幼儿床上，所以就跟他讲，我们不睡这个小床了啊，幼儿床了，我们要啊不婴儿床了，我们要去做睡在这个幼儿床上，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从旁边可以进去的床。Rebecca又跟他讲，我不要长大。我们是不是也希望继续做婴儿期的基督徒，不要成长呢？花那么多功夫去追求干什么呢？是不是我们这个中间有很多爸爸妈妈现在都是有 teenager 的小孩啊， teenager 的小孩第一个事儿，他们想要干啥？要开车，是不是？有没有你的家里的 teenager跟他讲，你给他钥匙的时候，他讲我不要钥匙，我不要长大，我不要这个责任，大概还不会有啊。 我们在做基督徒的过程中，神不光是给了我们很多的特权，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责任。所以在这里，彼得在前面前书里面讲了新生命，叫我们要得到还要活出新生命来。在这边他就更是来教导这些教会里的成员怎么样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怎么样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真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永远做一个婴儿期的基督徒。主，我们今天要打开你的话语，就求你用这个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走成圣的道路。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和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开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了解你的话语。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大概对彼得的故事都很清楚啊。彼得前书和后书中间，他就有相当大的成长。在前书里面，他自称是使徒，是主耶稣基督拣选的代表，是有权柄的。可是在后书里面，他在使徒前面加上了仆人两个字，显出了他的谦卑。一个成长的人是会比较谦卑的，认为自己是主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奴仆，完全是主的恩典，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而自己应当完全服从主的命令。并且在他后书里面，他自称是跟收信人一样，是因神救主耶稣基督而得到宝贵信心的人。在后书中间，彼得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在信心之外，还要加上美德、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弟兄的爱、普遍的爱等等这样的品德。就像雅各书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行为。所以在决志做了决志祷告以后，成为基督徒了，第一步是要有信心才能成为基督徒。这个成信心呢，以后就要活出来像一个基督徒。因为决志归主、接受耶稣基督只是一个起步，只是一个基础。而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有机体啊，不是一个即时平房。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应该不断的成长，由信心开始，然后要在主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中，以及对他的认识上继续的长进。彼得在前书里面告诉基督徒，在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之后，就是神国的子民，有了永生的盼望，应当活出合乎神国子民像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来。在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里面，彼得告诉我们，他用他大能赐给有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永远的生命。我们中国字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以后，我们被称为什么？基督徒，是不是？想想基督徒是什么？基督的徒弟，对不对？做徒弟已经接受了那个师父，拜了师父以后，他是不是就是徒弟了？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就是基督徒了。可是基督徒是不是就一直保持在原来的那个样子，还是需要继续的走下去？你拜了师以后要怎么样？要向师父学习，是不是就要向耶稣基督学习，要学到最后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啊。所以在心性称义以后，我们就有了像基督的生命。就像一个婴儿一生下来，他是不是就有生命？他有手有脚，有一切活的具备的条件，是不是？但是他是不是就像我们大人一样，能跑能跳能做一切的事？不行，需要慢慢的成长，是不是？所以在这边，彼得在神的感动下教导我们怎么样过敬虔的生活，适合成长的成长到像耶稣基督的形象。在这里彼得可能想到他在变相山上面看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觉得震惊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不是只在变相山显出他的荣耀来？按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一切的事，他尤其像约翰一章十四节就讲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耶稣基督在他这一生中间都一直显出他的荣美，他的荣光。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神就已经将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了我们。在第四节中间他告诉我们，因此借着我们所认识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神就已经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在前面我们提到了，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得到了永恒的生命，也就是向神的生命，在那里与神的性情有份是什么意思？大家有没有想一下这个？我用一个实例来讲吧。有一个画家，他是以画裸体男女，不光是女的啊，也画男的裸体的像，是出名的。他在画这个的时候，这段时间，他每次就喜欢到欢乐场所去。他讲到那边想灵感，所以也与不同的女人上床。他讲这是看每一个的美处啊。当然了，这个是不合我们基督徒的标准。他在去了以后，后来他在偶尔一个机会里面信了主。他在没有信主之前觉得老是，虽然说在那边欢乐场合，老是觉得心里空空洞洞的。他到信主以后觉得踏实了，可是呢 确实每次一走进了那个欢乐场合，心里就觉得很不平安，很不自在。到最后他甚至于画这个裸体像也觉得很厌恶，这种的厌恶的感受，他觉得到欢乐场上去觉得很倒胃口，这种感受就是叫做与神的性情有关了。因为他有了神的性情，就觉得就是啊，应该怎么讲，应该讲神的性情就是神的胃口，就是感受方面啊，这就是生活的味，口味就不一样。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信主前觉得有的时候很喜欢有一些东西，名牌的衣服，这个漂亮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连我这个做女人的看到很漂亮的女人经过的时候，我也会回头去多看几眼，
眼目的情欲
是在看，看第一眼没关系，这个是人的这个本性，可是你再回去看第二眼的时候就不可以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是我们就说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中间会改变，现在的话看起来都不过是那么一回事啊，所以就比较不一样。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得到了新生命的同时，就开始和神的性情有份，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应当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神的性情是属神生命中一种美德的根源。在我们讲过的，从前讲过的提过的希伯来书还有彼得前书，前一阵才讲的啊，这个他特别着重的就是神的性情，就是他圣洁的性情啊。彼得在5-8节中告诉我们，正因为我们已经获得应许，脱离败坏，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就应当更加殷勤地追求成长，让自己充充足足地具备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8种品德，我们就可以结果子，可以丰丰富富地进入神的国度。信心在这边是第一个提到的，其实也是一切属灵品德的根基。没有信心的话，有这些属灵的品德的话，也都是虚浮不可靠的。就像雅各所说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必须加上德行才能显明的活出来的信心。如果你信心没有表现出来，光是只是就说我说我有信心没有表现出来的话，就实际上不能说你有信心啊。让我举一个例来说吧，比较容易一点。有一个走钢索的人，他有一次在表演，抱着一个孩子从一个钢索上，从台的这一边走到另外一边，然后从另外一边又走回来，然后他就跟观众讲，你们信不信我可以同样抱一个人 把这个绳这个钢索伸高一丈，然后从上面从这边走过去再走回来。观众当然讲什么信，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就走下台来了，跟中间的一个女士讲，我可不可以借用你的儿子。他要抱那个儿子的时候，这个妈妈把儿子一拖到身边，那怎么可以，万一你把我儿子摔下来怎么办。在这个时候你讲这位妇人是有信心吗？对这个走钢索的有信心吗？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在这里讲到的德行本来是指普通，不是普通行的道德啊，普通性的道德，不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有道德的人啊或者什么东西啊，而是指造神性情而产生的生活的品德啊。这个的讲法的话就跟普通的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有了神的生命以后才能得到的德行的话，是必须要什么，要有生命是要有什么，第一个要有信心。如果我们领受了生命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是在基督里有的生命才是基础。那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进入耶稣基督的话，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这信心是不是信心呢？是不是这个有其他的品德就并没有什么用处啊？所以彼得在这里所讲的是德行的基础是要靠信心的。另外在这个里面他提到了知识，我们大家通通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他这个的知识跟我们讲知识分子的知识大不一样。我们讲到的知识是头脑的知识，或者是就是书本上可以看到可以知道的，或者是日常生活中学到。可是他这边讲的知识是实行的知识，在经历上追求认识神，是能以神的眼光来分别善恶的知识。从德行生出来的知识，而不是空洞的知识，是要有行为来证明的。在这行动造成的神看到为恶的事情的话就不做了，这个就是节制。凡事选择体贴顺服圣灵的带领，不随从世俗上面，即使在艰难逆境中受到逼迫的时候也忍耐到底，锲而不舍，这就是忍耐。而德行必须要以神为中心，要不然的话全是肉体的工作。以神为中心的话是什么？就是前进。这也就是由敬畏神而产生的不敢做任何任意妄为以至于得罪神的事，这个就是前进的态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称为这些所谓的德行。在这里每一次做一步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圣经，如果你们再打开圣经的话，看到都是加上加上 表示这个一个是像台阶一样的，一阶一阶的加上去的，到最后加到要第七节中间讲到两种爱，这两种爱原文是不一样的。弟兄的爱是用 Philadelphia， 还有那个爱众人的爱用的是 Agape， Philadelphia 就是弟兄之爱。那 Agape 有我们中文有的翻成圣爱，或者有的就叫爱加倍的爱。所以在这两种爱的话，不能说在这两种爱的话讲起来是好像是有一点阶段的不同，应该讲圣爱是最高的境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三章一到三节中也说，即使有各样的恩赐，如果没有爱，就完全是虚假的。主耶稣也讲，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里面讲，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特点。我记得有一次回国内去培训的时候，在这边有没有西安来的，西安机场上，机场的那个有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爱不能没有心。大家看到这两个爱有没有不一样？
一个有心，
一个是繁体的，那个是简体的。不过我看了这个以后，后来觉得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才想到，爱虽然没有心，但是有可以称 Philadelphia 有爱，是不是？不过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在有爱上面加一个心的话，就变成怎么样？就是 agape 了，就是圣爱了。用这样的爱，我们就可以爱所有的，做到是不容易。基督徒生活中间的美德是要慢慢成长的，不是一下就可以造成的，而且也不是模仿能够模仿过来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哦，基督徒是这样生活的，我也跟他一样生活，就可以成为基督徒，是吗？如果一个不信的人是不行的啊，所以是不可以模仿，不会虚伪的啊。那要有份于神的性情，才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才能结出这样的果子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有的时候我觉得靠我自己实在很难做出有的事情来。比如说尤其爱某些人，看到就是不可爱，就是爱不了，所以有的时候是要靠耶稣基督给我们加添力量，我们才能够做出来。必须要让我的老我不活过来，死掉才能够成长下去。彼得在后书一章三节还有八节中间说的认识， 这个认识啊，不光是知识上的认识，这个字其实是在那个就跟在创世纪四章里面讲的，那个在那个里面也用了一个认识，不过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成认识啊。那个亚当认识夏娃，那个认识，好像四章一节里面讲的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看一看那一节。所以这个认识是讲到建立关系方面的认识。实际上我们说我们要学着认识耶稣基督，实际上不是就是一步就能达到，而是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这个道路，成长的道路，到最后到见主面的时候，才能真正的认识，完全的认识。如果现在的话，我们如果在信仰方面一直在追求长进的话，就可以与神建立更好的关系，是一步一步更接近神，是成长，就是成圣的道路。在我们成长了以后，心里就会充充足足地追求这些德行，并不是说我们马上就做到了，而是在追求。直到我们有一天见主面，在这个中间我们可能可以结出一些属灵的果子来啊。那如果不追求这个八个美德的话，不能完全认识耶稣基督，没有生命的成长，不能活出基督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去结果子，我们要去传福音，传福音也不见得会有果效。当人家看到你说你是基督徒，你活得比我还要差劲，这样活像基督徒，我比你还好，你有啥用？这样的话不会有果效，在服事的时候一样的没有果效。许多基督徒以为不犯法，每周来敬拜就是好基督徒，可是充其量他也只是一个懒散的基督徒。虽然没有奸淫偷盗，但是他却不能结果子，不能长进。在属灵的道路上，就像我们中国人老话说的，逆水行舟，无进则退。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会陷落在试探之中，在就像一个湖啊，大家大概知道啊，如果一个湖不常常有水流进去的话，不注入的话，就会很容易的枯干了。如果水一直注进去而不流出来的话，会变成什么？像死海，是不是？盐分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变得很高了啊。这两个种的湖里面有没有生命？没有办法有生命。就像主耶稣基督责备那个有一个主人讲的故事啊，讲说那个把主人交付的银两埋藏在地里面的恶仆，他把得的钱，就像我们的恩赐，把它埋起来，不拿出来， 用。神给了我们才干，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会唱歌，不是像我这种五音不全啊，所以会唱歌的人要怎么样？要来唱歌敬拜神啊。那会做事的人就要做啊，不能够做又饿又懒的恶仆。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基督徒不追求上面所说的八种品德的话，不追求长进的话，很容易就随着潮流慢慢的流失了，让属灵的眼光被蒙蔽了，就变得像近视眼一样，看不到，只看到眼前，看不到远处啊。我也是个近视眼，所以我看到你们后面的人都很美，朦朦胧胧的啊。所以在这个的话啊，我们的话在这个方面不要做近视眼啊。我忘了我要讲什么了，不讲了。所以在这个啊，今天的话，如果我们是个近视眼，对世界上的事情的话，我们看不到属灵的美好，我们就会看到的就是近的地方啊，就是目前，就是要干什么，只想到，哎呀，我今天吃了这一顿，如果我家里只有这么一小碗米，哎呀，管他的，我这样就把它吃掉了，不会想到收起来，慢慢的吃，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看得太近，就在灵命上面也是这样，就像啊，老底家的教会啊，他自己以为很富足，我今天用了，明天还有啊，他实际上呢，其实他是贫穷瞎眼吃生的，他失去了神永世中为他们准备的荣耀。就像近视眼，只看到近的地方，不能看得远啊，看到表面上肤浅的局部的事情，眼前短暂的事情啊。在这个时候我要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小偷对一个富人的家很熟，因为他常常到那一家去偷，每次偷出来东西卖了换了钱，用完了以后再进去偷。那有一次啊，被这个主人抓到了，主人讲看到他很怜悯他，很可怜他，就跟他讲，来吧，你不要在外面乱跑了，在外面过得不好，你就在这儿吧，住下来，我收你做儿子。儿子是什么？是这小主人啊，将来是继承产业的，你就不要到外面去了啊。这个既然是儿子，那他又让他去念书去学很多的事儿，你如果是那个儿子会怎么样？会好好的在那边待着，好好的过啊，很听话，对不对？这个小偷偷信成性了，没办法，想到家里这些东西偶尔就还是偷着拿出去卖了，换点钱在外面乱混。你说这个富人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小偷呢？神拣选恩召了我们是不会改变的，但神主观的经历，如果不殷勤的追求长进的话，就因为自己的软弱 我们就会动摇。如果是在恩典上积极的进取，就不会在信心的道路上滑倒。这是表示说，我们如果有了信心，不追求长进的话，在路上还是会滑倒；如果追求长进，就不会滑倒。所以彼得在后书一章十节里面告诉我，永不失脚的方法呢，就是要殷勤地追求灵命的长进。我们在基要信仰的时候有讲到，怎么样追求长进的方法是要干啥？读经、祷告，对不对？所以不要忘。我小女儿啊，从来就很喜欢在厨房里和，从小就是这样。她又不喜欢看 recipe， 自己在里面和。过出来有时候他烤出来的东西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能吃，到后来他慢慢长大了以后，他才知道做蛋糕啊，你啊一定要按着食谱，不但是要有这些材料一样一样的，还要一样加一样，要前后按次序的加，才能烤出来蛋糕是好。在这边彼得告诉我们，这是德行是怎么样，信心，然后要加德行，然后要加知识，然后要加节制，然后忍耐敬虔，然后爱弟兄的心，才到爱众人的心，是一步一步的加上去的，对不对？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了，永不失脚是要按这些一步一步的来做，才能永不失脚。这样做的人在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有一个基督徒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上了天堂，他站在门口看到天门大开，又听见天君欢迎的声音啊，那个音乐真是美啊，不知道是不是比 Melody 那个唱的更美，我想是更美。原来是圣徒列队凯旋归来，刘星一看，哇，圣彼得带了一大堆千千万万的人一起来，然后后面跟的是圣保罗，也带了千千万万的一群人来，都来到神的面前。原来这个后面谁的人，谁跟谁的人，都是这些圣徒所带领了信主的人。所以在这边讲，大家如果出去传福音，将来也会带队进天国。当然并不是讲我们现在就要去了吧，是将来的时候，当神再来的时候。所以这边讲诗篇一百二十六篇六节里面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要欢欢乐乐带货捆回来，张永光牧师讲的啊，他这个就是彼得说的丰丰富富进入基督永远的国。在彼得前书啊，彼得在彼得后书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凡按照这教训行的，就可以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权利，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刚才也讲了， 秘诀进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度，是有的一步一步八个德行的啊。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按照神的教训来做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完全表现出来呢？到将来可以生活上工作上都结果子，带去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当然我们因信称义重生就得救了，以后就有了基督里面的新生命，但是我们并不是马上就回天家了，是不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那彼得在后书里面他教导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日子里面要怎么样走成圣的道路，做一个追求成长与神的性情有份的基督徒。这些神的性情有份的新生命，就是要有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到最后爱众人的心，这种品德。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活出这样的新生命，让我们可以到最后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我们主，我们神，我们真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也教导我们该怎么样。